谢谢 Sam， 谢谢诗班，谢谢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早，你们好，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到神的家、神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刚才主席帮我们念的，一起来念的这两节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跟下一个礼拜主日的一个思想的方向。新年快乐，每逢踏入新的一年，人总有一种愿望，有一种很强烈的希望，就是有更新，有改变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有福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可以有两个新年，一个就是西方人的新年，所以年底的时候大家都恭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大家都问你有什么新年的愿望吗所以踏入一月之后，哎，发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所立志的还没有做，我们还自己原谅自己啊。中国人还有一个新年，虽然我去年立的志愿今年开始的时候没有做，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新年，农历新年之后我们再一次立志的去做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很有福了，我们现在马上这个礼拜要过年了，春节了我们希望有一个立志，有一个更新啊。中国人说弃旧迎新，新的一年立志有新的开始，新的转变。所以如果你在北美生活了一阵子，你就会发现在新年的时候或者年底到新年中间的时候很多人推销，很多人卖广告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健身那么要做运动了，什么减肥的方案特别是西方人特别喜欢。所以新年的时候那些 gym 啦，那些什么运动的会啦，他们促销，他们推广，因为为什么呢？圣诞节开始大家就吃了嘛有联欢晚会啊，又吃什么大餐啊，有 potluck 啦，有自助餐啊，一直吃，每个礼拜都吃吃吃，然后到新年的时候马上已经增了3磅、2磅、5磅所以到新的一年，其中一个西方人很希望励志的就是减肥了，把那些吃的都把它减掉去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情，很多时候立的愿、立的心志很快马上很多人就没有继续去做了。在美国有一个临床心理学的期刊，他们做了一个研究的报告，美国人基本上他们立志的新年的愿望，大概头一个月大概有差不多36%的人在一月底之前就已经把他们立的心愿通通忘掉了所以呢，那些新的时候很多人去减肥跑步，那很快一月底之前就马上变成这个样子了，大家都没有去了所以新的志愿不在乎那个志愿立的志有多好多美多高尚，最重要的是愿意继续持续不断的有一个好的计划继续的去做我们相信呢，基督教我们信主的人都经历一件事情，基督教的信仰叫人兴奋和精彩的地方乃在于我们一个信主的人整个人生可以不断的经历更新，不断的经历改变。信主的人心灵常常带有新的体会，生命常常有新的改变，无论是冲击困难或者是平常好的日子，每一件事情发生都会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我是1975年信主，在香港一个教会受洗，40多年来信耶稣，侍奉主做传道，今天我常常这样想，做基督徒没有闷过，做基督徒常常经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常常叫我惊喜常常叫我赞叹。其中一件事情，上帝有一个心意，就是不断的希望把我更新和改变。 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保罗马上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察验，我们就体会神的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很快发现十二章的第二节，今天我们主要的思想，下一个礼拜我们思想第一节，你很快就发现保罗在这里好像有两个命令式的一个讲话，不要，只要。在原文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读的中文的圣经原文是希腊文，在希腊文的原文的意味的当中，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语法，就是说不要做这个事情，只要做这个事情，好像是两个命令。其实在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在那个语法的当中，是好像是其实是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两边，好像一个铜钱一个钞票的两面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你没有不要你就很难只要。你想以为只有只要的不要，那个不要是不行的，所以也不要也要只要。不要什么呢？读的时候很简单，这个经文不要什么？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比较清楚了。但是有的时候基督徒 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这个样的错，我初次信主的时候，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只要什么？只要心意更新。其实保罗不是这样说，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变化。所以在希腊原文的时候，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保罗说只要什么？变化。怎么样可以变化？保罗说藉着心意的更新才能变化。所以在中文的版本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到现在还也没有来者的一个牧师，叫做吕正仲牧师。现在这个吕正仲牧师的翻译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得到，是一个中国人的牧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一直把一整本的圣经从最尽可能按照原文把它翻译出来。翻译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中文好像看起来不太畅顺，但是你读的时候你就完全明白它背后那个原文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吕正仲牧师的译本就很清楚了，他说不要别和这个世界同形状，乃要什么？乃要变了形质。怎么样？乃要以心思的更新而变了形质。所以你读吕正仲牧师的原文的翻译的时候，就那个语法就很清楚了。所以第一个命令好像是说 Do not conform， 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然后保罗直接跟着说只要变化，只要改变。怎么样改变？心思心意的改变。所以两句话在同一节的圣经里面出现，自然是相关联的了。换句话说，要改变要更新，就先要学习不要。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没有什么神学深奥的神学在背后。如果你要变化要改变，你首先一件事情就要拒绝以前旧的生活的方式，你必须要立志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做法。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新年立一个志愿要减肥，如果想改变你的腰围，裤头的那个腰围从38改变成为28，那好不好？那当然好了。 我不知道你啊，我以前我是九一年、九二年从香港来温哥华在 region 读书。我们移民呢、啊、都有一个冲击啊，因为来到这边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我以前在原居地没有的吃的，而且是很便宜啊。我们那个时候三块钱，一大桶的雪糕 ，ice cream，four liters 还是 five liter， 三块钱啊！哇，我们一家四口，我们那个时候两个女儿很小啊，哇，买完一桶。吃完了又再去买一桶三块钱很大桶的、啊、那个雪糕，哎呀，小孩很可以吃，很喜欢吃。而且呢，我们以前没有那个叫什么 donuts， 你们叫什么甜圈呐、啊？啊，哇，很便宜啊！我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住的家的附近有一个 Safeway， 每逢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那个 donuts。减一半，那个时候是五毛钱一个，然后七点钟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就一定会去那个 Safeway， 每一天晚上都买一个两毛半一个 donut， 而且那个 donut 那个甜圈里面还有很多 cream 在里面的，哇，你可以想象一个，那个时候没有什么 calorie 啊，没有这个，我们就觉得很便宜啊，吃啊吃啊吃啊吃，我真的，我来的时候我的裤头的腰围是30，三年读完书之后变成36。当然了，你三块钱一桶的雪糕，然后两毛半一个冻的，这多好，对不对？但是不行啊，身体开始不行啊，血压高了，哎呀，什么胖了，胖了20磅。人家说读书辛苦啊，读研究院神学很辛苦啊，因为会瘦的。我没有瘦，我反而胖了，胖了20磅。所以我如果我要变化，我要改变，我先第一件事情要拒绝，不要做以前的那些的事情。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想把那个裤头的腰围从38减到28，你就要开始停止吃底胖，吃那个肥肉，吃那些甜圈，吃那雪糕，不要了。如果你想改变你的血压，从180到180上面，150的下面，改到170，你这样把血压降下来的话，你首先的一件事情就是停止以前效法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要改变减肥，我在大概3年前开始喝黑咖啡了 ，black coffee， 糖啊、奶啊都不放了。开始的时候，哎呀，好像喝苦茶一样，很苦的哈。但是慢慢习惯了，我在不要糖也不要奶，黑咖啡就可以啊。我不是暗示你们等一下去喝咖啡不要放糖放奶。这个不相关啊，但是你知道吗？你到加拿大国宝啊，他们说 Tim Hortons 那个咖啡店哈、啊，你买咖啡的时候，那个人一定问你，啊，你要放什么在里面？那么他们就说什么？很多加拿大人都是这样讲的 ，double double。什么是 double double？ 两个糖，两个奶，对不对？放在那个咖啡里面 ，double double。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减肥，你要健康，你要改变的话，你不行了，不能 double double 了，可能要 single single 了，可能要 zero zero 了，什么都不要，就是给我一个黑的咖啡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不是什么深奥的神学道理。保罗说，不要做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跟分别。保罗讲的世界是什么意思？保罗所讲的世界就是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当亚当犯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类所身处的一个被罪恶掌管的一个堕落的世界。所以保罗讲这个世界，现今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里面，信主的人被拯救，不继续在今世这个世界的掌管底下。神拯救我们，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既然如此，我们就停止一切与今世这个世界一切认同的、一切的形状的、一切的样子、一切的模式的生活的方法 pattern of the world。 所以吕正中牧师说，形质 pattern 形状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模样的意思，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如果你是裁缝做衣服的，你就会很了解，我爸爸是做裁缝的。我爸爸在香港的时候做得很大，因为他是上海裁缝师傅。如果你开始学裁剪的话，有他们叫有一个指样，是不是一个 pattern 一个样板，你把那个样板放在一块布上面，然后你就剪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形状，然后拿着那个布去车去缝，就变成一个衣服了，对不对？所以那个样板那个样式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一个错的样板放在一个布上面，那个布可能很值钱啊，可能是很名贵啊，你一剪就糟糕的了。所以你要跟着那个样板样式一模一样的去剪。保罗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就是这个意思。今世的样式样板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世界的样式是只顾自己，自我中心。那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你从那个自我中心只顾自己的那个模式里面走出来了，你开始拒绝那一种的生活方式，不再自我，开始想到别人，想到神，想到神的国度。这个世界的模样是怎么样呢？钱是最重要了。中国人都开始说这个话了，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什么？万万不能。所以赚钱大过天，赚钱最重要。这个是世界的模式，世界的样板。我们说不要跟随这个世界，换句话说，我们开始有不同的想法，钱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我们开始学习奉献金钱，我们开始愿意帮助穷的人，我们不会只顾自己享受。这个是一种的改变。这个世界的生活的模式是怎么样？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哎，我们信主了，要变化了，我们就以爱与饶恕去对那些骂我们的人、恨我们的人、不理解我们的人，我们说主饶恕我们。我们也学习不再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开始学习变化，变化成为愿意爱跟饶恕。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保罗说只要变化。变化这个字，如果我们小孩子在这边读英文生物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懂一个词叫 metamorphosis。 metamorphosis 就其实这个字就是跟从希腊文这个圣经里面罗马书这里讲到变化这个词，从这个字根来的。 metamorpho 这个是希腊文，然后后来到成今天我们 metamorphosis 讲到蜕变是讲什么？蝴蝶，对不对？啊，我们在这里读生物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 metamorpho， 这个就是变化，这个就是 metamorphosis 蜕变，从毛虫变成蝴蝶，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只要变化的意思。不单只停止效法这个世界，要跟生命的更新把它连接起来。当保罗用这个 metamorpho 这个希腊文变化这个字的时候，解经家告诉我们说，整本新约的圣经除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讲到这个字之外，还有另外三处的新约圣经用这个词 metamorpho 变化。从哪里在用这个字呢？另外一处也是保罗所用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撇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这个是第二个地方保罗用的，就是 metamorphosis 变化，这里和合版的翻译变成变成了。那另外还有两处新约的圣经用这个词，两处的圣经都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形容主耶稣登山变相这个字。所以马太福音讲到，马可福音也讲到，耶稣带着他的两个门徒上了山，变了形象，变了形象。这个变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这个字，只要变化。所以我们总结这个字的时候，在新约我们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四处在新约圣经的地方有三处用这个字的时候都形容变成什么？变成好像主耶稣那样。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变化，他所讲的是变成好像主那样，好像主耶稣那样，好像主耶稣那样可爱、圣洁、光芒、荣耀，好像主耶稣那样。虽然主耶稣没有加行美容，这个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好像明星那样，哇，那么好看哈，没有。但是他的生命，他脸上发出的那种荣光都吸引人呐，他那种慈爱赦免都吸引人呐，这个是耶稣的生命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当保罗说我们要变化，保罗心里面可能在想，我们都变成主耶稣那样可爱、有爱、饶恕、接纳、荣耀、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基督徒要变成怎么样，很简单一个答案，变成好像主一样。以前还没信耶稣之前，还没做主的门徒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没有经历这样的变化，但是信主之后生命开始改变了。可能还没信主之前，没有重生之前，没有做主的门徒之前，心里面都很骄傲很自大，觉得不可一世，脸上带着瞧不起人的那个嘴脸，看见人都看不起人。但是你信主改变之后，哎，慢慢的把额头上的那个眼镜慢慢放下来，你不再高傲自大，你开始看见人，你开始觉得 人要彼此的尊重，你不会再瞧不起人了。可能还没信主之前，心中里面有很多的怨恨，觉得人生不公平，很多的压抑，很多的那个屈闷在心灵里面。信主之后，经历了那个 metamorpho 那个变化之后，那些绷梗的脸上的肌肉都开始松了，开始有那个笑容了，没有觉得人生事事不如意，觉得不公平了。你开始接受神在你生命上的计划跟旨意。没信主之前，心里面常常担心，忧这个忧着那一个，眉头深锁啊。我们说，哎呀，看见的时候都是这样皱纹的。但是信主之后，开始展现笑颜，开怀，可以乐观起来了。没信主之前，心里面脾气很大，很容易就会去骂人啊。信主之后，变成一个阳光那样，很顺服，很有友爱。这个都是变化，都是生命的改变。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说怎么可以变化？只有一个方法，保罗说心意更新。心意这个字就是心思，你心里面所想的。其实保罗所指的是你整个人里面一切行为所发出来的根源。以前这个是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开始的时候，那些的人的心思是邪僻的心，他们拒绝神的心。既然知道这个世界有神，也不以神为神那样荣耀他，这样的一种的心。但是经过改变了，所以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啊，是一个换心手术啊，是做了一个换心手术。啊，你说我没有啊，我的心脏很健康，其实是换心，换了一个新的心。上帝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了，上帝要我们心意改变。有个很出名的新约的学者 Gordon Fee， 他在他罗马书的注解当中这样讲基督徒生命心意的改变。他说基督徒要调整一切思考的方法，他的心思要改变调整，以直到调整到一个地步，能够配合圣灵里面而有的那个更新的生命。这一种调整的思考好像一个电脑的程式的一个改变，一个 program， 你换了一个 program 在里面，你的心思就完全不同了。但是这样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乃是一生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哎，你信主了，我们就有个很不现实的期望，哎，你应该改变哦。Gordon Fee 那个费戈登告诉我们说，不是，那个改变是一生之久的，一直一直的改变，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心思是越来越接近上帝。这里的牌子写什么？工程什么？进行中，敬请原谅。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常常应该彼此这样考虑，哎，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有的时候一下子我们忘记了，没有爱心。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这样，这个人还在什么？上帝的换心工程还在什么？进行当中，敬请原谅。我们还在更新改变。更新改变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我们的心思换成什么？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可喜悦的旨意。叫我们的心思越来越接近上帝的旨意。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意就越来越向着神的旨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变化，我们不会欣赏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有的事情临到我们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这样？我们不单只不欣赏上帝的旨意，我们还会埋怨上帝的旨意。我们不会说，哎呀，这个是神的善良的旨意，这个是神的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会这样想。除非我们愿意改变，除非我们愿意变化，除非我们愿意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越来越希望像主耶稣那样，我们才会开始，哎，感谢神啊，临到我的事情，原来我知道了，我体验了，这个是神的善良，纯纯可喜悦的事情。也是因为这样，我常常听见还没信主的人说我们基督徒阿 Q 精神啊，你有听过吗？哎，你今天丢了钱，你还会说感谢神？他们想不通，当然我们不是故意掉了钱啊，对不对？我们都需要钱，但是基督徒就是做这个事情。原来有一些事情发生，因为他们生命改变了 ，metamorpho， 他们有毛虫变成蝴蝶了。以前是毛虫，毛虫你知道做什么？它只会在地面上爬的。唯有你变成蝴蝶，你才会怎么样？飞翔在花丛之中，享受美丽，享受花朵。有的基督徒一直爬在地上做毛虫，我不要变化，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没有查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纯全的、善良的，还在埋怨。但是变化的基督徒 transform 的基督徒，他们就有毛虫慢慢慢慢学习飞翔，甚至有些不好的事情，他们仍然看见原来在这好像是咒诅的背后有上帝的祝福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愿我用保罗的话彼此的劝勉，我们一起，我也要变化，我也要更新，我也要拒绝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是你跟我一起来学习的。让我们立定这样的心志，一同来学习，越来越像主耶稣。有一天我们高轩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人觉得，哎呀，这帮基督徒他们正像主耶稣啊，那就好了，感谢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意我们顺服在你的话语的当中，在新的一年我们立定心志，主啊，求圣灵变化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更能在生命当中反映主的形象和美丽。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就被吸引，不是吸引在我们的面前，是吸引到主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有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唱上一颂。